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诸位菩萨，大家都知道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。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藏在哪个地方？这个佛性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知道吗？又不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吗？有人讲佛性遍一处，无处不在。那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大脑子里有个概念吗？所以讲这个佛性，就是每个众生具备的这个佛性。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的生死，都是因为有一个佛性。因为没有佛性，就不存在生死，也不存在六道轮回。那么六道轮回和这个生死烦恼这个相，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佛性。所以呢，人之苦他也能知乐，他有见闻觉知。但是呢，这个佛性，这个性藏在哪里啊？藏在哪里？所以讲佛法身啊，其实世间有三个东西，一个叫佛性，一个叫做法性，一个叫做身性。身性呢，那叫清净性啊，也就是无住性。法性就如幻性。这个佛性，佛性它是超越言辞，不能用生用灭，不能用生老病死成住坏空，不能大小翻言，都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理。这个理到底在哪里啊？所以呢，世间万法都有一个理。这个理呢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像我们讲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？其实很简单啊，佛性啊，我们讲佛性它有一个叫做法性，而佛性呢，佛性它是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到法性的时候，就知道佛性在哪里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像这个瓶子，这个花瓶，它叫法性。就是说世界上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你看哪样东西是通的，那个通的东西就是法性，不通它就不是法性。他说花瓶跟这个功德箱，他们俩是不一样的，这肯定不是法性，知道吗？他说虚空跟大地它不一样，它肯定不是法性，知道吗？因为佛性它是通的，而法性才有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功德箱这个拜殿，他们俩不通。就是说你在拜殿上可以拜佛，你不可能跑到这个箱子上面拜佛啊，所以他们不通。因为不通的东西一定不是佛性，因为没有两个佛性。你不能说这功德箱是佛性，拜殿也是佛性，虚空也是佛性，大殿也是佛性，那就变成很多佛性了，知道吗？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佛性呢？所以呢，如果有很多佛性的这种概念，那就不通，因为佛性只有一个。就是说我的佛性跟你佛性是相通的，你看我的身体跟你身体不相通，就是说你是愚众，我是男众，你是在家人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们不可能相通。因为不相通故，它就不属于佛性范围之内。因为佛性是相通的，那我们观察一下世界上哪样东西我们俩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哪样东西我们俩是一样的，是吧？那说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任何一个东西，我们讲的就是说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 这个没有自信的这个灯芯就是佛性，知道吗？就是说画屏它是没有自信，这个叫做佛性。虚空它是没有自信，这个叫做佛性。而说这个桌子它是没有自信的，也没有自信就是佛性。就是说佛性在哪里，就是一切诸法没有自信，就是说常佛没有自信，就没有自信的那个东西叫做佛性。他说男的女的他都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就是佛性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性变一切处，是因为一定要在一切法上了解他没有自信，知道吗？那个叫做觉性，也叫佛性，知道吗？所以呢这个佛性呢这个佛性，我们佛性呢有迷有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认为花瓶执着于花瓶，就是佛性呢执着于花瓶，这个佛性呢这个见闻觉知就会迷，因为了解他没有自信，这个就是你的佛性。所以我们讲有三个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到佛性，就是说气世间，就是说外面的世间是没有自信的，包括身体它是没有自信的，我们的念头它是没有自信的。你发现了，就是大千世界没有自信，我们的身体是没有自信，我们的念头没有自信，就是说大千世界里没有自信的这个东西，和我的身体没有自信的这个东西，和我念头没有自信的这个东西呢是相通的。实际上我们身体跟这个世界是不相通的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是身体，虚空是虚空，它是不相通的。你不能说身体是虚空，你也不能说虚空是身体，你不可能说身体是念头。有个身体是念头，人死了为什么没有念头呢？就是说也就身体它不是念头，念头不是身体，就证明它属于法性的范围之内。因为法性与幻，佛性呢它是没有自信的那个体，你找到它的时候就相通了。因为佛性只有一个，就知道我的佛性跟你的佛性是一不是二。我佛性呢它没有善也没有恶，是相通的，它就是一个理啊，没有不能够用任何文字形象和这个书来表。为什么呢？你讲话它没有自信，那书呢还是没有自信，那文章呢还是没有自信，那名拿下来还是没有自信，你看我讲话还是没有自信。所以呢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佛性，对吗？所以呢我看到你没有自信那就是佛性，你看到我没有自信就是佛性。所以呢三千大千世界都无自信，知道三千大都是没有自信的，一切相没有自信，所以叫佛性。那么佛性，如果你能够了解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自信，那你的佛性就会显现出来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迷呢？我们认为有自信，知道吧？有这样人道有自信，天道有自信，我们有一个自信的自信，那个是错。你不能有一个自信的自信，就是无自信即是自信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信，这个叫做法性。所以但是我们这个慧果大师，但是向达摩大师请教，他说我烦恼，我心烦恼，心不能安。他说哪心来，我与你安。达摩是说你把心拿过来我来给你安。他一找了不可得，他说我给你安好了，而不是说找到一个心就了不可得的当下没有自信的体，瞬间那个就是自信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就是说没有自信不能够有一个我有一个自信的名，有一个自信的相貌，有一个自信的灯芯，有一个自信的见，那个都是错。因为自信不离见不离相也不离名没有任何的这个灯芯，那个叫做自信。所以我们的自信跟你自信它就是一个理是通的。所以呢你的一个念头，你这一个灯芯执着一个灯芯，你的自信呢就会迷。所以呢你就变成男的，我变成女的，你变成女的，我变成男的。他说这个灯芯呢是什么？是往昔执着它而产生的， 佛产生了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我是因为你执着于外面有自信，我就执着它了，执着它就产生自信的啊，这个生妄法，知道吧？那什么叫法性呢？自信，自信呐、啊、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，知道不见？但是法性是什么东西呢？法性就是佛性空，那是有体的，那是有这个实相啊。但是呢，法性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虽然我们大家呢，法性跟佛性分不开来，法性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花瓶这个相啊，这个相，这个花瓶这个相是没有自信的。这个啊、这个念佛堂它是没有自信的。那说这个也没也讲是没有自信。但是说这个没有自信跟佛性没有自信区别在哪里呢？因为花瓶它是个相貌，它是个相貌，这个相貌我们打个比例来讲，把木头丢在那个地方，把功德相拿走，功德相可以拿得走吗？就法性空，自体即空，就是说哎，你把这个你把概念拿走，你肯定是傻乎乎的吧，就抱着这木头就走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会告诉你，你不要把木头拿走，你把白天拿走，你发现白天拿不走，知道吧？因为木头是体，那叫佛性，我这个白天叫法性，这个法性它是空的，你不能够单独的把它体验，它只是一个符号，知道吧？就是长火坐在这个地方，它有地火风水组成的，你现在把长火搬走可不可以？你搬不走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是法空。比如说你把这个花瓶搬走，有的花瓶你把这个瓷器丢在那个地方，把花瓶这个形状搬走，它是搬不走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搬不走的那个东西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体，你怎么搬走呢？是吧？所以过去的家，你能把水泡搬走吗？就是水里面产生一个泡泡，就是说你能把水泡搬走吗？水泡是搬不走的，因为水泡它是没有体的，这个叫做法性啊，这个叫做法性。所以呢，佛性跟法性是要分开来说，知道？分开来说，法性是虚妄的，它是不可得的，而佛性呢是空性，这个空性是真实的，就是我们的自性，知道吧？它能生万法，能生妙相，就是说所有的万法它是它不需要搬来搬去的，它可以有无量的变化，它是空性。一般尊胜呢悟到这个道理啊，悟到这样的，就是说啊，就了解啊，一切法没有自体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，你们就要知道佛性跟法性要分开来说，不能够放到一块说，知道吧？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人的属于法性，那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然后说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符号，为什么不念观音菩萨是念阿弥陀佛呢？因为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法性，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法性，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性，那就是它是体空，他说他的愿力不一样，所以他法性就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好，阿弥陀佛名号都属于是法性，都属于是法性。但是呢，法性人家说我能念的这个念啊，这个能念的这个也属于法性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只要有名字有相貌，都属于是法性。哎，我念那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，我能念的万想。我这个万想呢，也许是法性。那我说佛性呢，就是名号和我能念的这个万想，它做法性是不可得的，那是空的，那叫空相，知道吧？叫法性。但是呢，这个佛号和我这个万想的这个万想，它是不一样，但是有个一样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，他说它里面都没有自信。没有自信的体是相通的，那个叫做佛性，那个叫做佛性。法藏比丘在哪里呢？也在我念的这个里面，也在这个符号里面，知道吧？符号里面有法藏比丘，我能念的心里面也有个法藏比丘， 所以法藏比丘呢叫做佛性，叫做佛性。我所念的符号和稳定的妄想是法性，法性不可得，都不可得，知道佛性法性不可能。所以呢圣严了要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它上面两个体，一个叫佛性，一个叫法性。佛性呢是相通的，法性呢啊，一了解一切法性是空的时候啊，一切法性是空的时候，那说它能够啊，这个进入啊无生啊无生的状态，所以花开见佛无生啊，这个不退菩萨为伴侣。要了解一切法无生，就是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。要说能念所念皆是空，这个就是所念的法和能念的心都是空的，这个叫做法性啊，法性。那么说你悟到这个法性都是空的时候，你就进入无生状态，也叫知性啊。所以后面呢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啊，现在介绍还是叫他圆明寿大师。圆明寿大师其实昨天晚上讲到啊，这个啊，讲到这个啊，说啊，他说无一法而无非佛事啊，佛陀的事，还讲到生老病死中，生老病死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生啊，老病死，世界的成住坏空，我们念头的生住意灭，就是世界什么叫做什么成住坏空。成就是说别人来讲啊，一个事情做成了，可能时间久了，这个大殿做久了就成了。然后呢时间久了以后就是成住，就是住，我们可以来念佛了。但是呢20年30年以后呢就坏啊，坏慢慢的这个脱落然后消失，叫空。所以这个法界这个世界包括地球它都有成住坏空啊。那么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有生老病死，生出生，然后身体会老，老的时候呢会病，病的时候会死，叫生老病死啊。那我们的念头呢有生住意灭，就是生就是说出一个念头出来生啊，哎，我当下住一下叫住，生住，然后变化就住，住就是生住，意就是变化的意思，一，然后呢就灭就消失掉了。就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，我睡觉做了一个梦就生，然后住啊，然后生住一，做梦呢变化好大，对吧？醒过来之后，哎，这个梦就没有了，灭掉了。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，我们那个念头啊在生住意灭状态，不管是生住意灭还是生老病死还是生住，那里面可以发觉什么觉？你看到这个成住坏空，生住意灭，生到病死，这个病死可以发出你的觉性啊，没有自信的这个觉性啊，这个觉性叫发觉。行住坐卧皆可证真，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，它都有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的现象。他说这里行住卧念念相续，行就是住坐卧离之一直发起觉性，就是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行住睡觉都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，就像念阿弥陀佛一样。就是你要是把这种心态抓住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睡觉也念阿弥陀佛，你走路也念阿弥陀佛，吃饭也念阿弥陀佛，住也念阿弥陀佛，你一直安住，就是什么样子呢？你就发觉，发什么觉呢？发现了所念的阿弥陀佛能念的心它是空的，它是空的，是没有自信的。哎，这个身体刹那刹那是没有自信的，对吧？哦，你这个念头呢，刹那刹那是没有自信的，念念念念念念念念，哎，你就可以证到真。这个要相续啊，不是我们想一想就算了啊，它是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修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，他说念念于中，念念始终于一切法。都无助状态，为什么呢？您了解他生住意灭，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他是没有自信的，他刹那刹那都在变化，刹那刹那的变化。 说生之在身，甚至生到你自己呀、心不动念了、哎，你就可以证到无生。我们一执着啊，就被法捕啊。所以昨天讲的就是说，欲于一切死啊，情不负污啊，情不负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的感情不要负在污之上，生喜生悲，我们就说哎呀欢喜啊，悲伤呐、这叫做情啊。因为我们了解了嘛，比如说气世间、情世间跟无用世间。他说气世间你了解它是生住一灭的，是吧？既然生住一灭，它毕竟空，那你请呢不以为生住一灭而难过而痛苦，是吧？第二个，你的身体是生老病死，它是没有自信，是吧？没有自信你不以为呢、我年轻啦，我长得好看啦，然后难看啦，然后变老了变死了，因为它难过吧。所以呢，你情不要附在它身上，因为情负责人就知道，哎呀，我怕死啊，我怕病啊，我怕老啊，然后我就很难过。就是情负于物，只要情一负物，那你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情负于物，就是说情不负物，那你就可以解脱。情负于了物，就变成凡夫，变成凡夫就有痛苦，就有快乐。然后说痛苦快乐，你每天为这个痛苦快乐而调节自己。哎呀，我痛苦啊，我到公园里走一走，心里快乐一下。哎呀，我太快乐，我要找个帮手，一说我多赚点钱。那一去赚钱的时候呢，又好痛苦。痛苦的时候到公园里去走一走，走一走又快乐一下，我要去赚钱。我要找妻子啊，要养孩子啊。然后找着这个痛苦就越来越重。然后你想到公园走又不可能了。为什么呢？要养孩子，要赚钱，要养活家人。你还有时间到公园里去走吗？就没办法走，因为你已经跑进了遮船，就是你进了遮那个船上面去了，已经被它控制住了，你就没办法去自由了，是吧？所以苦就会缠着你。那么说，在没有下船之前，没有下走，我们为什么要出家？就是说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四大外面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气世间。和这个肉体叫五蕴世间，这是空故，情不负物，我不赋予它，不赋予它，哎，你这个情呢，也就会这个情其实就是念头啊，我们这个念头呢，不动不赋予它，哎，那个念头呢，不动念，心就显现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就可以悟到本性，知道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禅宗的特点。啊，所以历代禅宗所修持的心髓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修行呢，要掌握这种诀窍啊，不能够把这个情呢，落在物上面了，落在身体上面了。每天为身体而负情，为这个电脑。如果你开悟了，当然没有关系了。如果你开悟了，你建再大的寺庙，因为你情不负物嘛。前部分建再大的寺庙，你也不会这寺庙好与不好，人多或少，寺庙的人听话不听话，我过着难过吧。因为前部分污嘛，前部分污人知道是成住坏空，生住一灭，生老病死的现象，这个一切都是现象嘛，是吧？这像就像电风扇在吹，为这个电风扇吹我烦恼干嘛？是不是？你觉得哎呀，电风扇这么吹呀、这么吹它不累呀、哎呀，就你为它烦恼，是吧？就是电风扇不觉得累，你觉得它好累，然后想把它关一下，你自己越是要命。你觉得电风扇太累了，对我太累了，你把电风扇关掉干嘛？是吧？所以我们把电风扇关的目的就怕它累了，因为你把情附到上面去了，因为把情依附到上面去了，你觉得这电风扇好累，你觉得汽车开着开着以后，你觉得汽车太累了，啊，让汽车休息一下吧。就是把情附在物上面去，你结果呢自己不行，你觉得车子太累了，不要开了，这个我要步行到酒家，让汽车再休息一下，然后你跑到酒家，你跑家跑累死了，跑了一身苦，你把情就是执着于上面，你就很痛苦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情附于物，情附于身体。那么说我们修佛的人，不管是念佛参禅，修任何一个修，就建寺庙都是一样的道理，知道吧？ 如果你开悟了，明了这个道理，就是你成家也没有关系了。你成家只要勤不负屋，失败跟成功无关紧要。如果你勤负到屋上面去，哎，今天有就快乐，没有就痛苦；今天好就快乐，今天不好就痛苦；今天美就快乐，今天不美就痛苦，是吧？你每天互相在控制，那当然痛苦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勤负于屋了。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我们念佛念念念的境界了，就开心，勤负于屋了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念念阿弥陀佛，有景无景都是空嘛，是吧？就是能念所念都是空嘛，是吧？都是没有自信，没情负在上面干嘛？哎，你念得好开心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开不开心就难过，你每天跟他，你说难过也是空，不难过也是空，是吧？你了解他没有自信嘛，生老病死嘛，烦恼都是空性嘛，所以念念没有自信，念念都是空，所以呢，你念念情不负物。请不污，哎，你这个请不污，你这个念不污，那就心真心就出来。所以我们了解真心怎么出来，只要你请不负污就可以了。把这话记住，禅宗的叫做请不负世界，请不负负就是附身的负，就不要负于那个上面去了，知道吧？只要一负，我们是反复可能会负，那只要一负，马上就要觉醒，一负就要觉醒，这样的。这样的修行，那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啊。所以弥勒禅师他的心髓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之中有的呢，这个有的自在解脱，有的呢这个行为超脱，潇洒自在，是吧？他到妓院里面潇洒自在。啊，唱歌跳舞，我们感觉到他疯了，是吧？可是他很自在，他为什么自在呢？因为他情不负物，就是说他看到他到杀猪场去玩，我们觉得这和尚怎么跑到杀猪场去玩？因为情不负物，没有喜，没有悲，没有哀，是吧？他不是负在上面去，他知道生老病死成就都是空，自性空。他在杀猪场看看自性空，他在那个。豆腐方里面一看自性空，他在烧饭的时候看自性空，他在炒菜的时候看自性空，他在扫地的时候看自性空，他在一切形象上，他这是观察自性空，情不负物，知道吗？他身体啊，看看美的也是自性空，看看丑的也是自性空，是吧？觉得毛本灵也是自性空，觉得无心病火也是自性空，所以呢，他。一直这样观，一直这样观，这一切就训练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是训练了他那个超凡脱俗，自由自在。所以他把皇帝的衣物穿在身上，他也是自性空；他穿着个破破的衣服，也是自性空；脱只脚，打着个破扇子，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衣不遮体，他也自性空，知道吗？他因为呢，穿着这个黄色的袈裟，是吧？这个戴着披露最大的帽子，然后穿着最高级的鞋子，他也自性空，你看自在不？所以这样的人，他是因为有修行，能到一切处自由自在，就是说有这样的人，就是说他这个标处一些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，知道吧？他是前面是有关照的。因为个不是说我去做一做给别人看，它是里面有观行的，它里面就是说想闲闲，你就看和尚很闲，其实忙得要命，为什么呢？他观察一切法没有自信，生老病死没有自信，就是空，他忙啊。你说他忙吗？他可以呢，他每天到菜市场，到豆腐坊里面去，然后到锅台边走一走，到公园里走一走，他想得要死，知道吧？邪邪邪也满满满，和尚说麻一邪，说邪一麻，麻是满在观照，邪是闲在什么一些处毫无执着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所以我们世间人是什么呢？世间得不到我累呀、啊、我累呀、啊、他说麻就是麻，邪就是邪，邪的要死，邪的睡在床上动不了了，死都病死了，是吧？麻麻的要死，到最后面呢这个吃饭过不了睡觉，睡觉过不了吃饭，所以世间人忙就是忙，闲就是闲， 出家呢，盲中有闲，闲中有盲。在闲里面呢，他有满的地方，照顾自己的心；他在满的地方呢，他又闲，无所事事，没有一件事。所以你看和尚怎么看的标准呢？看和尚，哇，这个和尚好潇洒自在。和尚大表面上就是闲，你看到和尚就是闲。你看他天天不干活，不做事，这个什么都在不起老婆，不赚钱，没有房子，然后天天。从东边走到西边，从西边走到东边，那出家人你看都不干事，多闲的一个出家人，就是所以在家人就非常的嫉妒，是吧？你出家人不干活，这个不种田，说你这个出家人是闲的，是吧？他却不知道出家人他照顾自己的那个心呢，照顾自己的心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出家人，不要看表面，世间人永远看不到出家人的这个内在的这种照顾体。是吧？出家人多不简单啊！能在名利财色里面能够保持自由自在，这是何等功夫啊！你们在家能做得到吗？是吧？讲你一句好话，你就开心的要命；讲你一句烦恼的话，你就难过的要命，不哭就笑，是吧？每天起伏那么厉害，你看出家人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世界的名啊、利啊、色啊、财色免受税的诱惑他，他如如不动。他为什么如如不动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他闲，他不为他所动，他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心有观障，他心里面照着自己那个念头，知道吧？他了解诸法空相，了解身体四大这个五蕴皆空。所以呢，师父啊，你要照顾身体呀、啊。我心里想，我要照顾身体，你就说我不讲修行了。要师父啊，多存点钱，我真要多存点钱，你就说师父贪心了。啊，师父啊，你要不要当会长？我给你想想办法。那师父真的当上会长，在背后说师父就争名夺利了。就是说，你希望师父这样去做，恰恰的是希望师父去那样做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呢、世间人啊，就是我们出家人不在乎你，因为你讲我不好，讲我不好，我也可以关在那，是空的，知道吧？你这个出家师父怎么不好怎么好？出家人笑一笑，为什么笑？空的，是吧？你讲的话的声音是空的，因为没有自信，讲过于像一阵风吹过来，没有自信，连你自己都是空的，所以你诽谤他。如果出家你诽谤他，出家人回口去讲，人家又能说你出家人还跟一个在家人去争吵嘛？就是还放不下人家说你呀、肯定人家会这样说出家，是吧？所以有一点点修行的人都不会跟人家争论。为什么呢？你只要一跟人家争论，人家肯定会说你不好。三七二十一对还是三七二十八对，是吧？三七二十一那肯定是对的嘛，三七二十八那就不对了，是吧？我要是三七二十一的话，我还会跟你争吗？如果三七二十一两争，跟三七二十八争，一个是傻子，一个是就是有一个你跟他争，不也跟他傻子一样吗？如果我是对的，那怕人家说你吗？是吧？因为你在修行啊，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你讲你骂你，为什么要跟人家争？你不是在修行吗？是吧？所以一切法都是在发起我们的决心。这就是这里是这样说的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一切时钟啊，一切神助时钟都是发起我们的决念决心啊，都可以证真啊，都可以证真。如果你闯过去了，你就可以证到真；你闯不过去，那你就即使修。人家骂你，你要跟人家争个高低，那你就还好修吧，因为你没闯过去啊。人家骂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四大是空性呢？你不知道你的身体生老病死、成住坏空都是空性的？你没有自信，你不知道啊，是吧？那么不知道你修。天天讲无常，释迦牟尼佛一出家成佛的时候就讲善哉善哉，大的一切众生皆因为执着不能证得。那么说从小成就第一句说一切法无常，难道这么一点法都没修？那你修什么？你到底修什么？你想一想，就是说这么一点点法都没修，那你修什么？那不是一点分一点都没修吗？是吧？因为无常这种法是所有的佛子开始一进佛门就在讲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一直讲到死为止，难道就没有触动我们的心田？难道就没有惊动我们的心？ 就不能有一点点醒悟，不能有一丝毫观察，那你修什么？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出家人都没有发一点觉性的话，那是更悲惨，那是一个出家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发起觉性，在一切法上发起觉性。所以这个这里面讲说啊，有人可以呢在世间标一眼，标出自己的一种啊自由自在啊，行仪可以成为风范啊，或者是自在啊解脱啊，或者是坐王立化，就是说坐在那个地方往生，站在那个地方化的啊，就是说他往生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就走了，说走就走，说来就来，就是有人看到禅师啊，处处就来，就是说他们不要以为我死掉了，我处处就来，一坐就走了，很自在。那这样的禅师多不多？非常多。因为我亲自看到一个和尚，他就念金刚经，念金刚经居然化了，圆寂了。那个人叫轮法师啊，跟我住一个房间，我早上上殿去了，他因为年纪大了嘛，七八十岁了，在房间里坐着一个拜殿上面，我跟他在一块，是吧？他头一天跟我妈在聊天，他第二天早上念金刚经，就这样的圆寂了。木鱼还在手上嘛，金刚经摆在面前，金刚经干掉了一半，坐那去圆寂了，头晕了。然后回来以后，我一脱衣，我妈在叫他，一看他口水掉下来了嘛，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圆寂了，是吧？就这样的人就作画。啊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这个，那我们接下来跟他，哎呀，慢慢的给他躺下来，你啊，愿意逃吗？我当时刚刚出家哇，那个出家不知道这是境界，不知道这是作画，就是说，就是当着一帮老和尚去死了，我们给他念佛就给他杀掉了，是吧？没有感觉到什么神圣的感觉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哇，我碰到这么一个大德，是我一生中多大的荣耀啊！亲自看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作画。作画了，跟我并肩睡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因为我刚刚出家的是，刚刚是八八年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修行呢，修行一定是有法会的，知道？就怕你不修行，因为我们就做，就像我们剃头一样，出家剃头，这个剃头就那么难剃，知道？就是一个门槛，卡进来以后就剃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门槛不进来，远远剃不了。剃头就这么难，知道吗？其实呢，不愿意进来就在门外整日担心黑怕能不能进去，其实呢进来头就剃了，一瞬间就把头剃掉了，可是呢这个头就是那么难剃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个就是说，就世间的这些牵挂心中怀疑一剃，我那时剃头啊，真是自在，知道吗？我把头一剃了，因为我带着多少痛苦到寺庙里去了啊，这个多少那种人死都可以了，是吧？你说那个都捆住的状态，就是说看到死的时候是一片灰白的，人死就是从三层楼跳下去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是内心中的一种都是外面都是灰的，知道吧？都是灰的，就是说这个没有一点彩色的感觉，所以心都死光了，是吧？那么说在多年时一出家一个头一剃，我就像真的阿拉汉一样啊，那一种彻底就放下浑尘的这种概念，那一刹那，哇，那个真是解脱啊，那解脱啊。你看那世间人像你们呢还在贪恋浑尘，还每天想着我出家不出家，是我出家男子不出家，是我到底是出家还是不出家，就这么一瞬间啊，谈不过去。如果你悟到了明了以后，哇，你现在就是说你还有几根头发，有几根头发你就有机会回家，知道吗？你有机会回，有了一个能够回家的这么一个念头，就变成一生中的牵挂，就一根头发挂在头上变成一生的牵挂，一辈子的牵挂，一大堆的牵挂啊，就是那一根头发就给你带来那么多的烦恼啊，我们就是放不下啊。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决定去修行了，我从现在开始我专程关照，或者什么呢，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性，我对一切法升起我们的觉性， 是吧？他说我情不负物，我情不要负物，我一看到花就知道是心中之花，我看到花掉下来，那是心中的花就掉下来，我一直发起我的觉性，我不因为花长在那个地方这心外求物，或者啊好好看了，我情被他负走了，是吧？那我立即关注到，哦，这花是心中之花，是吧？这个地是心中之地，人是心中之人，一起都是心中的境界，我都是平等的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无助的，那个才庄严，就是清净的，就是觉得你看到虚空很广嘛，那个自信才广了，那个花很美了，自信才美了，是吧？其实所以呢，这个你像大便很臭，分别心才臭了，应该这样想，知道吗？这个大便这么臭啊，其实大便不臭，分别心才是臭，知道吗？你觉得那个人很坏，知道那个人不算坏，其实啊，我的分别心才坏了，是吧？你要这样去观察才对啊。所以这样的呢，念念之间回归本性，哎，你的自信慢慢就形成出来。哎，修到最后面，站坐坐着都是可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打坐的时候，我都不敢修行，我一修行呢，我就想离开这个无量寿室。我现在我都不敢，我一坐在那个地方，我都不敢休息，因为我一坐在那个地方，我立即就感觉到，我感觉到我自己就要离开世俗的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很快我就进入到那种境界，是吧？我都不想弘法了，也不想跟人接触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那种妙落，那种境界，那种无常真空的那个境界，超越跟任何朋友在一起，超越讲任何讲话的这种能力。超越着什么金钱给我啊，给我十万百万千万都没法过，我一打坐就进了那一轮解脱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体才是值百万千万亿万百亿万，那么珍贵的东西，那么珍贵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我一修行我就想把你们抛去，一修行我就想把你们抛去。所以我现在在返家呢，我真的不敢打坐，我一打坐我就想不捣蛋，一打坐我就想不捣蛋，是吧？我想一想还是睡下去了，懒惰一点啊，让自己懈怠一点，这样可以跟尊生达成一片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想跟你讲话讲法啊，挣点名啊，挣点利益啊，哎，我觉得这样你可以把我拉在红尘里面挺好的，要不然的话我要去享受那种妙景的话，你讲我一句好话我根本就不稀罕了，哎，我跟你们大家在一起讲我好话我挺开心的，哎，我就是享受这种你叫我好，然后我也喜欢你，就产生这种啊，我两个就可以在一块住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所以你要修行到，要找到那种啊，所以这种修行呢，通过这样的去修行，你决定了修行，那么说就一定有自在解脱做完涅槃的这么一个啊预兆和现前，这是一种好。我们讲叫学佛的涵养，学佛获得的这种涵养，就是什么叫学佛的涵养？就是情不负物，情呢不负物，这就是涵养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哇，花好落啊，好苦啊，这就是没有学佛的涵养，对不对？我前天我看到大人外面在哭，在叫，啊，中午啊在叫。我是说外面什么地方在叫，中午都不休息在哭啊，在哭，不知道是谁在哭，就是说一看就是没有佛教的涵养，知道没有学佛的涵养，就是很俗，非常俗的这么一个体，就对我来讲都很可笑啊，很可笑的这个东西，就是说学佛多年都没有一点佛的涵养，那真是内心中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啊！就是说我倒不会，就是在你感觉到你还是把情赋予这个物质，赋予这个身体，赋予这些现象，那我说你要学佛多年还是这样的搞的话，那我说啊，你就不值得了啊！所以《真净录全书》啊，全部的书，就是说千回百转都是作阳于此。所以真经录啊，真经录是借教明真，借一些教法啊，借华严经、千手真，这个就是借这些教，就是相，借着教来明自己的心， 就见相离心，行住坐卧吃饭就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生住一灭，啊，这种种种种都叫做教，包括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养食，啊，这个见闻觉知，传统高低青黄赤白，这一切一切的相，你想明，这些相上，还没有从这个相上来明真，简直就是明心，啊，所有的真见裸明心。而不是混真于教，混真于教的书籍。什么叫混真呢？就是心落在教上。什么叫这样？吃饭的时候知道吃饭，睡觉的时候落睡觉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就落在走路，然后呢，这个好的时候就落在好里面，坏了就落在坏了，就说心纳于是混在教里面，或者心混在教里面。混在养色上、哦、思上、鼻思上，就混在里面生活，知道吧？一会儿佛像要装鞋，要好看，要打扫卫生；一会儿大殿要打扫卫生，要干活，要做事；一会儿要烧饭，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要干活；一会儿家里外的，就是心呢扭浪于教，心扭浪教；一会儿呢青黄赤白，一会儿长短高低。因为我呢，生老病死执着于教，对吧？生啊老啊病死，种种解释，种种解释，对吧？或者说，这个种种文字啊，这个种种在上面去，心落在文字上面去了。你说一部经典，一部经典多少个字啊？是吧？多少字？那说一个字落一心，一个字的人，于是我闻一时复杂社会过其就给过的。一时浮在社会过其绪跟孤独远，你看你看，一个字一个心，一个字一个心，一个字一个心，那你多少心啊？那你多少心啊？知道吗？所以落在字上面去说，哎呀，字啊，这个字是宝贝啊，这个字啊，我们要尊重啊，我们要爱惜啊，我们要顶礼膜拜啊，就靠教，就心流浪于教，知道吧？流浪于教，那就累死了，知道吧？再说还讨不到好，这个叫做呢混真于教，混真于教就是说混心啊，一天晚上看这个书看那个书啊，做笔记，做了很多的笔记，就是不了解字字落心，他没有到心上去，到教上去了，他就悟不到心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师就是这个涅槃经的讲，涅槃讲就是说。学真就是如果你把经纳于教上，就是说这个愚人愚痴，就是说信而不解，信相信有真有心，我不解，就是说呢信而不解增长愚痴，解而不信增长狂戒，就是说你解了但是不信，不信真正解就变成文字了，但是呢不信就不落于真，他说反而我增长狂戒。什么叫增长狂戒？你看我当会长了我当书记了我当寺庙的居士了，这样表现自己，这样表现自己啊，自己功过我慢，功过我慢，但是呢嘴巴人知道这是心，但是呢他不落，不落，嘴巴人说这是心，但是呢心不落，没有虔诚心，没有落到心上面去，所以呢它是落在文字上，至于在文字上面，心就落在文字上，虽然讲的话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是在文字上一字之差啊。因为它是我讲知见立见增长无明，就是说你知见了、有个见在那个地方，它是增长无明，实见无见，实见涅槃，就是说，所以呢我们学佛啊要注意到这一点啊，注意到这一点，就是说所有教愚是心之愚，事是心，就是说什么叫愚呢？心不生不灭。什么叫事呢？什么是心本体真实。什么叫愚是我呢？心呢不动不摇。什么叫愚是我稳呢？心呢就是说一切法稳于心，就是说行住坐卧就是常乐我净嘛，就常乐我净。愚是我闻，愚则常也，是则乐也，我则我也，这个闻则净也，就是常乐我净，是涅槃妙，就是说能够 把于是我稳落到心上去，他是这样解释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一则是法意，实则是机意，就是说我今天见到虚空，就是说心是机，虚空是法，法落于心是拜也，叫一实。一是法的意思，实是机的意思，机跟法同体叫一实。机法不同体是什么？机法不同体就无缘，就不成为一实，不成为一实就没有佛在社会国。佛是代表法的意思，社会国是代表机的意思，就是佛在社会国。如果你一跟十不相应，那说机法不能同体，佛就不会现前，佛陀就不会去世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法机，那么如果我闻到以后就知道了啊、哦，原来你要说一是一时，一时就是一是一个心，十是一个心，一时哦，对一也共进，对十也共进，你落在一上面，落在十上，不能激发同体，不能会于心，佛不会现前，那说你的心就落在一时的教了，这是教就文字上面去了，意思那你成不了佛，没办法。所以同样的一时，你心还是富于教，还是教能够显于心，出别太大了，出别太大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所以九十传前面的九十传都是章嘛，是吧？他罗列了天台显首慈恩的教义啊，我一味慧吞皆知这些教派我明心真智啊，生妙说生妙一切，你不是说你说所谓的生妙，就是说你看到虚空，虚空妙，妙在哪里呢？就是心。你看我们的心这么大，不是很妙吗？无量的，也就是说心里这个虚空和心，心跟虚空是一体的，这叫妙，这叫妙，知道吧？妙就是虚空会虚空，就是心。所以呢，借虚空来写心，所谓妙叫生妙。什么叫生妙？就是说虚空能跟心达到一体的时候叫生妙。生就是佛的意思，生生生生就是你的意思。过去我们这个印光大师讲，怎么说？失信啊，失信之人呢、啊，就是说对未来信心越深啊，就是就信心呢、啊、越深，与佛越近。如果你达到深，就是跟佛拜，叫深妙；虚空跟心拜的时候，叫深妙。要说一切法跟心拜的时候，这叫深妙啊。所以解决什么？解决教理上的问题。所以这一整个的啊，真经录啊，一借教显真，这是它的第一大特色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引用了《大藏经》多少呢？120种，咒语120种。那说这个贤圣积60种，共300种，其中保存了啊很多宝贵的文献。也就是说啊。因为他是唐朝末期，知道吧？那说这个他很多的经典呢、啊，珍贵的这个祖师的语录都迷失了，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圆明寿大师写这篇这个真经录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很多迷这个已经失出的这些啊公案呢，都写到这里面来了。因为有了这本真经录，使这个公案呢还没有消失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怀让南岳怀让清源行师里面好多的法语，在这个金德传都录里面都没有，或者说这个这个古真硕语录里面也没有啊。所以他很多还包括这个尊论啊，尊论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了，还有唯识意境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失传了。但是后来人家看真经录的时候，发现了好多失传的东西还在啊，在真经录这个文章里面。 所以保存了很多的资料。所以这个真经录值得我们大家一看，从而获得了他这个。那么说在我们净土法门来讲的话，他有这个对后世净土宗所影响极大的，就是圆明寿大师所写的这个叫做了四讲四妙讲。四妙讲是这样说的：有常有净土，有语带国府，现人现世为人师，来世做佛种，无常无尽头，万修万人处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有常无尽头，受人九岔路，因缘而现前，别而随他去。无常无尽头，贴床并同住，万劫于千生，没个人依故。这个就是他的四妙讲。四妙讲就意思说他用四个方法来表达那我们这个你看，他第一句就是有常有尽头。那说很多人呢都认为这个呢是这个对净土法门的一种赞叹，其实不是的。其实他要大家学的是第一句话，有常有尽头。因为很多人呢在修禅，因为那个时候禅真是很兴旺的，诽谤净土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呢我们圆明寿大师呢就在这里把这个净土人呢体现出来，叫做有常有净土，知道吧。他说有常有净土有两个好处有常就是说在此世界有语带国府，现世为人师。他说有净土呢可以将来可以做佛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有常在此世界后为常，知道吗？后为常外不作相为常，内不登心为定。就是说外面不作相，刚才就讲了，就是说对外面讲情不复物，情不复物，这个叫心不复于物，情不复于物，这个叫做呢外不登相，就是外面你的心对外面不执着于相了，这个就是常。那什么叫常呢？常也佛心，就是佛的心，他又不是佛，就是佛的心。那什么是佛心呢？情不复物，这就是佛心，知道？与千佛授手，在你人家骂你说你打你，也不欢喜也不悲伤，了解诸法归向，与千佛同手，就是说千一千个佛跟你手都已经勾在一起了，你信吗？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千佛授手，知道吧？就是阿弥陀阿弥陀佛，是一千个佛跟你说说，所有的千佛就百万亿佛都跟你同时一口出，知道吧。所以呢为什么叫千佛授手呢？情不复物，就是本来的面目。为什么呢？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好我坏我，这个本体是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就是佛，知道吧。没有自信就是佛，就是我看，因为情赋于物，就是说这个花瓶摆在一个地方，是吧？在楞严经里面说，楞严就是说，就是说我看到花瓶，第一个花瓶和第二个花瓶，我看到花瓶是第二花瓶，知道吗？我看月亮是第二个月亮，第一个月亮并没有看到。第一个月亮是什么月亮呢？第一个月亮非月亮，月非月，知道吧？月非月，这个月亮的自身。它不是月亮，也没有明，也没有相，也没有善，也没有恶，也没有好，也没有坏，也没有这个思考，也没有去议论，因为它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心，就是佛性，它是圆满的，它是圆满的，知道吗？它本来就是圆满，懂吗？既然你情不复物的时候，它就是真的，就是还它一个真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看到虚空，我情不赋予他的时候，我知道他空的时候，就还他一个真，知道吗？还他一个真，你心又不赋予啊，你这个真心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真心出来，为什么还他真的时候就是什么？就还他佛位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千古授受，就是在你情不赋予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佛性佛相。因为外面本来就是佛，是我有情赋予他，是你有问题，并不是虚空有问题。 在你请不不悟的时候，虚空还是佛；你请不悟的时候，虚空还是佛。这是你不认识了，你这认识你的请了，知道不呢？他是好，他是坏，他是善恶，你认请，你不认佛了，不认佛。但是你不不悟的时候，你就不认请了，因为不认情故，他就是佛。所以呢，与千佛是说，阳地作是佛，我都听到是佛，鼻子闻到都是佛，道都是佛。与千佛是说，三千大千世界无非是一个佛。所以你怎么会不与佛是说呢？因为我们讲佛是说，不要带迷信色彩，理上可以这样的推理出来。哦，原来虚空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佛性。那么说这样，我请不不不佛性即显，知道？我的心跟佛性无二故，所以呢，佛佛受受，因为你眼睛看到的这样的情，不不不，就跟佛无二无别，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了解这样的。所以今天有个句子说：“师父讲一心不乱，我还是没有听懂，还是没有听懂。”那这个要智慧啊，你因为听懂了，就智慧就开了，你听懂了，智慧就开了，知道吧？所以禅宗里面就是说有禅有净土啊。有常，就是说你了解这种，就是说你情不复无，那个常心出来了，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，你在这个地方更佛佛受手，是吧？更佛受手。那我说世人在十世界是为人师之表，因为你已经有常心了，有常心就是有佛心了，有佛心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代表走师啊，走师啊。可能人家不认识你，但是天能把握认识你，天能把握认识你，知道吧？就像你念佛的时候，你身上有光明，鬼都能见到你，就我们人见不到你。所以呢，真正念佛的人对佛有信心，怎么会有怀疑心呢？你为什么还怕别人家说你呢？就因为你对佛还有怀疑心。那么说真正的禅人呢，就没有怀疑心，为什么呢？禅人我有悟到这个道理，就是我有禅心了。他说你误会我，我不误会你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骂我，我可能会骂过去，因为你没有悟啊，知道吗？没有悟，因为你没有禅心啊。虽然你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是你没有禅心啊，知道？这边念西方极乐世界，这边像跟人家吵架啊，是吧？你跟人家吵架，你做什么天人师呢？当然不能做天人师了。有禅就不一样了，有禅就不一样。有禅的时候呢，因为你骂我不骂你啊，我有禅心呢、啊、我有佛心呢、啊、我知道你骂我的题是空性啊，因为我有禅啊，所以在此世界可以做走师，将来可以做念佛，可以做佛，怎么？所以有禅有净土才是我目前要得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，你说你在苦苦的持戒修行，不就是要做人天之师吗？你干嘛在持戒？干嘛你在骂别人？人家打你骂你，我们会叫你要忍呐、啊，要忍呐、啊。我不可能说你去吵架吧，你去吵架吧，是吧？谁我要叫你去吵架，那还叫师吗？那我为什么这样叫你呢？还不是叫敬你，就是禅才会让这个世界平安吗？禅才是为家庭和气吗？禅才能让这个世界一片和平吗？禅才能让这个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吗？所以有了禅心，世界怎么会有灾难呢？所以有一个禅人还得了，一家人和气。那有一个人能悟到禅的话，家、国、人跟人之间都是一片和气。我们把寺庙搞得这么庄严，把大家聚在一起，不可能要大家吵架的，知道吗？那说我要大家不吵架，应该怎么做？就应该大家学禅，因为禅不会吵架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不能说你就是有无常有尽头，就念佛到西方去了，就这边可以吵架，那边可以往生，来这样去弘扬佛法呢？实际上我们出家修道持戒目的就是要希望世界一片和气，希望将来能往生西方去了，本来就是我们六祖大师所讲的这句话是直接对着我们来讲的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整个四祖居士这句话是非常重要，有常有尽头，这个有语带过火，世事为人师，来世做佛种，知道？所以对那老太婆我们是没有办法了，但是对我们这么年轻的人应该还是有办法的，是吧？希望大家充满信心，阿弥陀佛。